历代志下第五章，这里是讲到说所罗门啊，把这个圣殿建造完成了。建造完成之后啊，他就要把这个约柜运到圣殿里面去啊。那什么时候把这个约柜运到圣殿里面去？什么时候他们要献这个圣殿呢？是在七月节的时候，第三节啊，第五章第三节，他们众人在七月节前都聚集到王那里。七月份他们有好几个节期啊，有这个赎罪日，然后有这个祝棚节啊。好，那这里有提到，他们把这个约柜放进去之后啊，第九节这个杠啊，它那个约柜上面有两根杠啊，这个杠很长啊。他说杠头在内殿前可以看见，在殿外却不能看见，直到如今还在那里啊。不过这个话有点很难理解。他这个以前啊，摩西所造的这个会幕啊，它的至圣所是这样的一个正方形啊，然后呢约柜是放在里面，对不对啊？那约柜跟这个至圣所的这个比例是这个样子的啊，那根横的就是那根杠啊。那现在呢，这个至圣所的这个 size 啊加倍了啊，这个是圣殿里面的至圣所，所以你把这个约柜放进去啊，为什么那个杠杠会伸出来？这个让人很难理解啊。因为这个再怎么样它不会说太大，
太长、
不会太长，对，那个杠杠不会太长。然后这个约柜的后面有两个基路伯，对不对、两个基路伯这个翅膀互相接触，然后另外一边是接触到墙壁、然后这个是从正面看、那一边是左南边，一边北边。如果你从侧面看的话应该是这样，对不对、这个基路伯 在后面，前面这个约柜是这样子的，两根杠杠在那里啊，所以一边南边东边一边西边，你怎么样看都不会觉得说这杠杠会伸出来，对不对啊？所以他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有人说这可能不是说伸到外面啊，伸到外面的话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因为这个里面空间那么大哈，你为什么要一定要把它摆在外面伸出来？所以说可能是说从那个缝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根杠杠啊，是这样子。好了，这个是，但是总而言之，我们知道说这个至圣所的这个 size 啊，跟那个约柜啊，它的比例是这个样子的。那接下来他又讲了一句话，也是有点奇怪。他说第十节啊，然后约柜里面只有一样东西，就是那两块石板啊，其他呢什么都没有啊。可是，在那个希伯来书啊，新约的希伯来书里面，他却说，这个约柜里面有三样东西啊，有第一个是陈马拿的金冠啊，右边那个啊，还有亚伦发过芽的杖啊，中间那根，对不对啊？还有两块的约板啊，可是历代志说只有约板，另外两样都没有，所以这有好几种可能啊。第一个可能是当初这个神让这个跟摩西说啊，你要把这个马拿放在这个约柜这边的时候，他不是说放在约柜里面，他说放在法柜前面啊，就是你放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所以他这个亚伦他就把马拿放在法柜前面，他没有说放在里面啊。那关于这根杖呢，杖那时候神也吩咐摩西说啊，要把亚伦的杖啊放在法柜前面，给这背叛的这些人啊做纪念啊。好，所以当初在旧约里面都没有说要把它放在这个约柜的里面啊，只是说放在法柜前面啊。那但是为什么这个希伯来书却说这个约柜里面有那三样呢啊？所以有人就判断说，也许在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放在里面，有的时候放在外面啊。但是到了这个历代志这个时候呢，确实在那个柜子里面只有那个法板啊，那两块这个写着神的约的这个旧约的这两块石板放在这个柜子里面啊。好，这个地方是先交代一下。然后呢，当他们把这个东西把约柜摆进去之后啊，他说第十一节啊，当时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自洁啊，并不分班供职。 本来这个祭司是有分成24个班次啊，轮流在那边啊侍奉神，但现在呢，所有的都今天大家都全部都上班啊，不分班供职，全部都出席啊。然后另外这些歌唱的立位人呢，就站在坛的东边，坛的东边是在哪里？就在右边这一块啊，这里。这个坛啊，我是认为说应该是在这个圣殿的正前方啊，所以那个如果是在圣殿的正前方的话，这些歌唱的人也是站在圣殿的正前方，然后呢是在坛的这个右边这里啊，然后是面向圣殿啊，面向圣殿在那边歌唱敬拜。那他们是做一些什么事？他们敲拔鼓瑟跟弹琴啊，所以这些立位人他们在一面敲拔鼓瑟弹琴，一面他们在歌唱啊。那另外有祭司啊，120个祭司呢，他们就吹号。十三节我们一起来来，吹号的、歌唱的都一起发声，声和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拔，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 好，所以他们在唱诗歌唱啊，在赞美神的时候是赞美神哪一点呢？啊，英文怎么说？那个他们所赞美的内容，耶和华本为善，英文是说
He is good,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他们的歌词就是这两句。啊，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He is good， 就是他们在宣告什么？我们的神是一位好的神，对不对？是一位美善的神、然后呢，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那时候这个就是向神的一个信心，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他是一位美善的神，他是一位良善的神，然后他的慈爱永远没有改变、对不对？也许那天他们有人早上起来啊，跟太太先吵了一番架之后再出门啊，有人在家里面其实在外面碰到一些什么好像是不如意的事情，但是在这里呢，他们赞美神只有这两句话：神是美好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这个就是向着神的信心，对不对啊？再怎么样遇到什么样的困境跟难处，永远不要怀疑神的爱，永远不要怀疑说神是一位美好的神。这是神的百姓向着神一个最基本的信心，对不对？那时候小恩小的时候不乖的时候，我们要打他啊，打他修理他，修理他之后他哇哭了之后呢，他还是要我们抱抱，对不对？就是他对父母亲有一个基本的信赖，知道父母亲是爱他，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向着我们的神也是一样，有的时候神虽然好像让我们遭遇到一些事情，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神来抱抱，对不对？我们还是被神修理过之后还是跟神说要抱抱。神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你如果读诗篇，诗篇后面有一篇 很特别，是哪一篇呢？诗篇136篇啊，诗篇136篇，你看整篇大家都是在讲什么？我们看翻一下啊，诗篇136篇啊，我们一人读一节啊，把这一篇读完好不好啊？
136，
诗篇136篇，找到了哈，好，我这边开始，一人读一节哈，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耶，称谢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独行大骑士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为他的慈
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铺地在水以上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造成大光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造日头管白昼，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造月亮星宿管黑夜，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击杀埃及人之长子的，因他的慈善永远长存。
他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出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施展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分裂红海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领以色列人从其中经过，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去把法老和他的军兵推翻在红海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那引导自己的民行走旷野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击杀大君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杀戮有名的君王，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就是杀戮亚摩利王西宏，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又杀巴塞王
二，
王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将他们的地赐他的百姓为业，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就是赐他的仆人以色列为业，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阿们。这样读过这一篇，有没有觉得说有什么感觉？
他做任何的事情都是因为他爱，出于他对我们的爱。
英文的话他说后面都是写说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对不对啊？
凡事谢恩。
对，所以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这里就加上一个注脚，就是出于神的爱。虽然有时候什么这个杀戮这些君王，怎么会出于神的爱呢？
爱我们呢？那就是预表仇敌。
对，是预表仇敌啊。是预表那些神百姓的那些敌人。他把神百姓的这个神百姓从这些敌人手中拯救出来所以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们就在宣告说，他什么为什么要做那些事情呢？因为神的慈爱是
永
远长存的。所以他前面一开始也说，他说神本为善第一节 ，For He is good,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所以这个是。我们神这些属神的人神的百姓对神应该有的基本认识，对不对？小学一年级就应该要学这一课。
是。
神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在任何环境之下呀，不要怀疑神的爱。不要怀疑说神是一位好的神。这是小学一年级必修课那这样的一个信念会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行神迹。所以保罗说过一句话，说什么？有什么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
是，
难道是患难呢？是痛苦吗？是各样磨难吗？他说没有什么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的。他就在宣告神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接着第六章回到历代志下第六章，这个时候所罗门就说了一句话第六章第一节，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第二节，但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这里这句话神住在幽暗之处。神为什么住在幽暗之处啊？
隐藏他的荣耀吧。
我们看到那个当初
西奈山，
神在西奈山向他们显现 耶和华对摩西说啊，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所以那时候神向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啊，他是隐藏在这个密云里面啊。
这些就是老百姓所住的帐篷。
帐篷，对啊。
不是石头。
好，然后呢？然后于是百姓远远站立啊，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啊，神就隐藏在这个幽暗的里面。那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小语，你们全会中的。所以当神跟以色列百姓可以说第一次接触啊，第一次接触的时候，神在密云当中啊降临在他们当中啊。那另外一方面，在这个约伯记里面讲到说，密云将神遮盖，使他不能看见，应该说不能被看见啊。那他周游穹苍。然后诗篇里面讲到神啊，神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的脚下，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以水的黑暗、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啊。所以神当神出行的时候，出巡的时候，他四围都是黑暗，四围都是厚云。诗篇九十七篇第二节说，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啊。哦，那哎，你会不会觉得说，这跟你想象中印象里面的神的所在不太一样，对不对？你会觉得说神是在住在黑暗当中还是住在光明当中呢？
光啊，神就是光。
你不要讲话。
但是我觉得要是光要在光中就不显光，光在黑暗当中才显光，因为在黑暗里面才需要，更需要光。
但是这个是黑暗、它这个是厚云哈，厚云把它这个光都遮住了，所以它的光没有透出来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提摩太前书啊，说什么？那时候是说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呢？他说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世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哎，这个是矛盾啊！前面说他住在幽暗之处，这边又说他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啊，
因为太亮，
对，
太亮
人受不了。
OK， 然后呢，约翰一书里面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哎，这个，所以呢，好，请问一下，你怎么样解释这两个？好像看着有点像矛盾。
我觉得这个不能用那个有限的空间来解释，也不能用时间来解释。这个神也，你要用这个来解释，就好像神就是一个点，不在那个黑的地方，就在亮的那个地方，不在东就在西，这解释不了，只能用无限的。
这样讲好像还是不是很懂那个。
因为神太圣洁了，他的光就
太亮
了，如果他就直接显现在我面前，大家就都被笑死了。
都融化了，
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人，什么都罪，所以神如果要向老百姓显现的话，就需要把他的荣耀跟他的光，就是隐藏起来，这样子人才可以
站在他面前。
对，这样子，这样就可以解释啊，他本来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面啊。在很高的天上，对不对啊？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说，他什么时候又住在幽暗当中呢？就是当他来靠近人的时候，当他来靠近人的时候，他这时候需要把他的光遮蔽起来，不然的话，人不能存活。人一看到那个光啊，不要说那光太亮，根本是那个圣洁哈，你就没办法在他面前存活，因为人是污秽的。所以那时候他降临在这个西乃山的时候呢，他需要用这种重重的这个乌云啊，把他自己遮蔽住。还有当他出巡的时候，他需要在这个用密云把他自己遮蔽住。那这种场合都是为什么？都是当他靠近人的时候，啊， 靠近。所以当那时候摩西也是，摩西他自己因着接触神，他脸就发光了，他需要用一个帕子把脸遮住。那现在神自己出现，更需要把他自己的这个荣耀遮蔽起来。好，
我们翻一下好吗？出埃及记，创世纪是第一本，出埃及记是第二本啊，在旧约里面，请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第33章第20节。出埃及记33章第20节，预备，请。
又
说，
你
不能
看见
我
的
面，
因
为人见
我
的
面
不能
存
活。耶和华说，
看
哪，
在
我
这
里有地方，
你
要
站
在磐石
上，
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蔽你，
遮
掩你，然
后
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
见
我的
面。
所以主耶稣才会需要道成肉身，对不对？他就像那个永久的磐石，他为我们裂开，那我们可以躲在他的里面。那磐石被裂开，就是讲到他在十字架上被击打啊，备受审判。那如果我们要直接见到父神的话，那个是，就好像人，你敢不敢靠近那个高压电啊？不敢，对不对？哎，如果我们小不懂事，我们去摸那个高压电，我们马上就黑了，就焦了，是不是？那神比那高压电不知道他的能力还要强多少倍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看到上帝的。
好，所以呢，那现在，所以，现在为什么神要他们建造一个圣殿呢？这跟这个他们神本来是住在这个幽暗当中是有关系的。他说神本来是住在幽暗之处，但是所罗门说，但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第6章第2节。神要他们，当然是这个建殿啊，是本来是这个大卫的心意啊。那本来神是在哪里？在那个会幕里面，对不对？那会幕是神主动要以色列百姓做的，就在西奈山的那个地方。那时候他给他们律法，但是下一件事情就是说要他们建造这个会幕。建造会幕的目的就是什么？神想要住在
他们
中间，神想要跟他们在一起，对不对？好像我今天假设说我是造物主，我造了一堆这个蚂蚁好了啊，然后呢，我造了他们之后，我那么想跟他们在一起，但是呢，问题是我跟他们一在一起啊，我会不小心踩到这个踩到那一个，对不对啊？那就会死伤遍地，所以我就要想一个办法，怎么样能够又跟他们在一起，又不要伤害到他们。那神就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做一个会幕。那做一个会幕会怎么样呢？神以后跟他们在一起就不需要像是在这个密云里面，而且他们还需要离神很长的一段很远的一段距离。他说那时候人都不能靠近那个山脚，一靠近山脚的话都要被致死，因为那个神太荣耀了。对，好像就刚刚Joey所说的，像一个高压电一样，你到了那个电场你会被击杀的。哎呀，那神这么可怕，神也觉得说，哎呀，我这么可畏，这么畏，我想跟他们抱抱都不行啊，对不对？我想我造的这个小蚂蚁，我想跟他抱抱都不行，一抱他就被捏碎了，对不对？那所以他怎么样能够跟人在一起呢？神就是想到要做一个会幕，做一个会幕啊，他就被局限在那个施恩座那个地方。然后呢，当人到他面前去啊，一定要经过各样的手续啊，要先洁净自己，要先献祭。这样子的话让我们到神面前不会被击杀，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污秽的，他是圣洁的。但是经过这个流血，经过献祭，那经过这个洗濯盆的洁净之后呢， 他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跟神在一起，然后而且那个他有一个范围，对不对？那神就可以在这个会幕当中跟着以色列人啊，往哪边去他就往哪边去啊，就带领着以色列的百姓。神喜欢跟人住在一起，这是神在这个地方哈，他让我们看到他的心意啊。所以那个主耶稣有一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啊，
嗯，
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什么？
神
与人同在，对，这个是神的一个很深的一个心意，他喜欢跟他所创造的人在一起啊。所以现在，所以这个神，这个已经到了迦南地了啊，所以这个大卫呢就起这个心意，要为神建造圣殿啊，神也祝福让所罗门完成这个工作啊。那所罗门就做了一个台子啊，他就在圣殿啊，在献殿的时候啊，向神发出祷告啊。那我们就看这个，刚才这个历代志啊，第六章啊，第六章里面他就再三的强调几句话啊。这个第四节啊，所罗门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亲口向我父大卫所什么应许的，也亲手成就了。”然后呢，第十节，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啊。然后第十五节，他说：“像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十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遵守我的律法，像你在我面前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下一节，十七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成就像你仆人大卫所应许的话。哎，刚才这一些读下来，大家有没有发现哪些 term 一再出现？应许啊，对，还有应验，对不对？还有成就，所以在这里啊，再三的提到神的应许，还有神呢，神就果然成就了。神应许大卫说要让他的儿子接续他做王，神应许大卫说要让他的儿子来为神建殿。那当现在这个殿终于建成了，所罗门就在这边啊祷告说，这些都是神成就了他的应许啊，成就他的应许，所以这些都是出于啊神自己啊，神是一位信实的神，他所应许的他必会成就啊。所以不是所罗门的 credit 啊，是神自己做的。那接着他就跟神祷告，他说：“当神的百姓向着神的圣殿啊，发出七类祷告的时候呢，求神垂听啊。第一个是求神啊，当人有一些什么一些争议或什么啊，来到神的殿里啊，求神来主持公义的时候，求神垂听啊，让来断明到底谁对谁错。这当然是要透过祭司了，祭司会为他们啊，为这个啊。”求问神啊。第二个，当他们战败在敌人面前的时候呢，啊，来到这里祷告，求神垂听啊。那还有遇到干旱，因为他们犯罪啊，干旱的时候，当他们悔改来到神面前，求神垂听。第四个是灾祸，包括蝗虫啦 包括一些这个饥荒啦、
瘟疫
啦啊，这些这些灾祸啊。还有当外邦人来到这里哈，来寻求神的时候，外邦人有一些需求跟神祷告，跑到这边来祷告的时候呢，他说求神垂听这外邦人的祷告，让他们知道说以色列的神哈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还有当他们奉神的旨意啊，奉神的命令要出去作战的时候，在这边发出祷告，求神垂听。最后一个是说，当他们被掳到外邦去啊，如果得罪神被掳的时候。他们在外邦的地方啊，在被掳的地方，向着这里祷告，求神也垂听啊。 哦，这七类祷告里面，这里有五类是为着国家民族的祷告，两类是为着个人。其实 你为着个人到这边祷告是都 OK 的，但是他这里也特别提到，当这七类祷告，当以色列的百姓发出这七类的祷告的时候，求神要特别垂听。为什么说是这个主要都是为着国家民族啊？个人的只有第一个是求神，还有另外就是外邦人来祷告。
嗯，
当然我到神面前来祷告，有时候会有很多是个人的事情，对不对？
嗯，
神啊，就帮我找工作啊，这个说啊，这个一直到目前为止都结婚都没有孩子啊，然后这个明天要考大学啊，我们有很多个人的事情啊来祷告，但是这些祷告啊，神不一定会说 yes， 对不对啊？但是这里的七类祷告的话，他说求神都要
垂
听，为什么？因为这七类的祷告都是神的旨意啊，
嗯，
对不对？有些祷告不一定是神的旨意，神不一定会垂听，但这七类的话啊，都是神的旨意。第一个求神，
嗯，
神是一个主持公义的公道的神啊，所以神会出来啊，为那个受屈的人伸冤的。外邦人呢，外邦人他有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虽然他说祷告是银行是个人的事情，但是所罗门说为着让外邦人能够认识耶和华，求神也垂听他们的祷告啊。特别一个人跑到这边来祷告，不会说是一些小事情啊。
嗯，
那其他的这些都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啊，求神垂听啊。而且这些关系到国家民族的，你会发现啊，这七类里面有四类是属于认罪悔改的祷告，认罪悔改的神都会垂听，他们承认自己的悖逆，然后要转向神，这些祷告神都会垂听啊。那所以我们发现啊，神的殿里面除了献祭跟敬拜之外啊，其实最重要的活动就是祷告啊，最重要的活动就是祷告。神的百姓到这边来主要就是要祷告，所以主耶稣说啊，他的殿要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在新约里面，你看到使徒，看到法利赛人，看到税吏，还有那个寡妇亚拿啊，都是在圣殿里面祷告啊，在圣殿里面祷告。所以圣殿是一个祷告的地方啊，神也喜悦在那个地方听他百姓的祷告。那这里头最后有一个说，即使他们被掳到外邦去啊，他们也可以在外邦啊远处向着神的殿祷告。这个是但以理，对不对啊？但以理他被掳到外邦去，虽然那时候圣殿已经被毁了啊，但是耶路撒冷还在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还这个城市还在，所以他还是向着耶路撒冷啊，一天三次向着耶路撒冷祷告。那时候人家就会人家外这个窗户外面的人就会看着他，哦，在那边祷告。因为那时候他们请那个王下了一个禁令在三十天之内不可以向王以外任何人祷告。结果但以理还是继续祷告，后来就神就显神迹啊，虽然他被丢在狮子坑里面，但是神让狮子没有咬死他啊，
没有咬他
OK， 后来咬死了那些害他的那些人啊。那另外呢，这个是谁啊？
约拿，
对不对啊？约拿他也是因为离弃就是违背神呐后来被吞到大鱼的肚子里面去啊。那在大鱼的肚子里面，他怎么说呢？他祷告他怎么祷告？他说：“你将我丢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的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他还是要仰望神的圣殿。所以他在大鱼肚子里面，他在搞不清楚东西南北啊，不知道圣殿哪个方向啊。但是他心里面在仰望神的圣殿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向着圣殿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吁啊，呼求啊。所以那时候所罗门曾经就说啊，若是有人被掳到远处去，他悔改了，转向你了，转向神了，求神垂听他的祷告啊。好，所以当约拿这样祷告之后啊，神就让这个鱼把约拿吐出来啊。 OK， 所以这个是所罗门求神啊，让这个以色列百姓在这个圣殿这边所发的这个祷告啊，要蒙应允啊。你看到这个现在犹太教徒啊，他们也是在哭墙那边祷告，对不对啊？为什么要在那边祷告？因为当初所罗门就说啊，当他们在这边哈、啊、向着神祷告的时候，求神要垂听啊，啊，所以他们到现在继续在这边祷告啊，祷告神也做工啊，做工。那基督徒呢？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到圣殿祷告，向着圣殿？那今天我们向着耶路撒冷啊，向耶路撒冷，那是哪一边？我们其实我们向东向西跟耶路撒冷的这个距离，我们向东了，向东比较近一点啊，所以应该向这个方向，对不对啊？向着耶路撒冷，是不是向着耶路撒冷祷告会比较有效？
在新约的时候，
新约基督徒的祷告，要不要这个还是注意一下方向啊？
不算的。
有私人的祷告，有团体的祷告。
那个好了，你们向着那边，我们向着那边，其实都可以到耶路撒冷，只有这个费尔那个方向不太对。好 ，Anyway， 但是
我们自己就是圣灵的殿，还有我们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主就在他们的当中。
好，约翰福音第四章啊，这段我们来读啊。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好，他说这个要拜父的要用心灵跟诚实。啊，英文是说什么 ？The true worshippers will worship the Father in spirit and the truth， 在灵里跟真实里面来敬拜神。他说，现在已经不在耶路撒冷了，也不在什么任何特定的地方，乃是要在哪里啊？在灵的里面。
嗯，
为什么要说在灵的里面呢？因为今天神住在我们的灵里。
Amen。
今天我们灵是神的殿啊，所以。当初要向着耶路撒冷，向着圣殿，今天呢是我们要仰望注视在我们住在我们灵里面的这位神啊，真正拜他的是要这样来拜他。